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的讲员是于宏杰牧师，主题是基础神学。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也能与我们一起传福音。
那这堂信息题目看起来你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可怕，就是好像很深的样子。哇，道这个听到道我们就觉得高深莫测那个道成肉身的伟大意义和使命，那你们可能觉得这个信息不容易明白。但是呢我真要说，这篇信息对我个人来说是很影响我很深的一篇信息我大概在将近20年前曾经每一个点讲一堂所以我那次有一个短短的系列，大概讲了5-6堂讲道成肉身。因为每一个点都太重要了，因为一般我们讲到道成肉身，我们直接的观念就是讲到耶稣爱我们，神爱世人，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他来到地上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舍命，然后为我们复活升天。所以我们平常讲道成肉身，我们的观念就是停在这个点上。那这个点真的很重要，这个点是我们整个救恩很关键的东西。但是我是希望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基督道成肉身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真正该包含的有哪些？所以当你真认识这个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有全面性的来经历这个全备的救恩。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只集中在救赎的这件事情上。耶稣为我死，耶稣为我流血，耶稣赦免我的罪，耶稣爱我，我们可能就只集中在这个层次。但是道成肉身它的层次是很高的，它的那个范围意义是很广的。所以呢，我把它整个整理起来，就归纳这五个点归纳这五个点，每一个点都很重要那其实我们在CDC 入学考试里面，这是历年来每一年都考的题目，所以很多人听过这个信息以后考这一题都会了那个如果没有听过，你可能还不见得回答得出来到底道成肉身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那你就必须要认识他在基督身上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很快的讲一下那道成肉身就是指到这位伟大的神，这个非受造的生命变成在人里面，在我的肉身里面被彰显出来，这个叫做道成肉身。这特别是讲到基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我们要先从这个道开始约翰福音1章1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这个道有一天他成为肉身，他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英文说叫做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有点像会幕一样。这个神有一天来到这个地上，他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而这个帐篷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人的身体。那么伟大的神，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他住，浩瀚的宇宙，这么伟大的神有一天突然把他自己放在一个帐篷里面，叫做拿撒勒人耶稣里面。所以在这个肉身中，在拿撒勒人耶稣里面，道成为肉身了，他到底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肉身中彰显神，神的荣耀借着他所做的到处在彰显，对不对？诗篇19篇告诉我们，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宇宙浩瀚的被造这个万有那种细微那么无微不至的受造，都在这里述说神的荣耀。神叫红海分开来，显明神的大能，在述说神的荣耀。但是这位荣耀的神有一天借着一个人，而在这个人的肉身上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个叫做道成为肉身所以道成肉身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来到我们中间，他要在这里把那位伟大的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把他给表现出来。所以约翰福音1章18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那希伯来书1章3节也说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你知道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对不对？因为圣经上说神是不能见的。那我怎么知道我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 我只能够看见他伟大的作为，诸天在那里述说他的荣耀，但是神的性情、神的性格、神各方面，我怎么样子来认识他？所以拿撒勒人耶稣就把神给表达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现出来。所以你在马可福音里面你可以看到，不是你在圣经耶稣的四福音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你都可以看见耶稣是怎样的耶稣。那其实也就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神。所以腓力曾经对主耶稣说，你把父显给我们看，主耶稣就责备他，腓力，你跟我们已经 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怎么还会问这样子的问题吗？岂不知道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吗？所以你看，像例如说马可福音，我刚才要讲的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跑到耶稣的面前，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就动了慈心摸他，他说，主啊，求你医治我，要求神可怜他，求神医治他。主耶稣就用动了慈心，用手摸大麻风，说，我肯，你洁净了。你看起来是一件小小的记载，但是如果你晓得对犹太人是这么注重律法，这么注重分别为圣，这么注重圣跟俗之间的分别的时候，他们对大麻风的要求，你去读利未记，大麻风的人是要被关在城外的，是不准跟众人接触的，不能走近的。所以当他在这里走路，突然有一个人在他附近出现的时候，大麻风有责任要喊着说，我是大麻风的，你要离开我，或是他自己主动要离开。因为大麻风有传染性，大麻风非常不洁净，大麻风非常痛苦的事。而当这个大麻风看见耶稣的时候，他说，大卫的子孙，求你可怜我，求你医治我的时候，主耶稣不仅仅让他靠近，而且主耶稣用手摸在他大麻风上，说，我肯，表达主耶稣那个细微的爱，那个体贴的爱。当人在这里抗拒他，你知道大麻风的痛苦不光是肉身上的，他更是精神上被人离弃，被人瞧不起，被人隔绝，那种孤单，那种无助，那种痛苦。但是耶稣来让我们看见这位神是按照我们本相爱我们的，他没有丢弃我们，他甚至用手摸着我们要来医治我们。所以你从很小的事情上你可以看出来，你看耶稣对法利赛人他就这么愤怒，因为 他恨恶虚假。你知道我们的神非常恨恶虚假，你再败坏，那个税吏在那里捶着胸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不配亲近你，但是主耶稣却看中他。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们那么质疑，说你看我十分之一奉献，我常常祷告，我常常怎样，主耶稣根本看不上这些人，主耶稣甚至责备他们，你这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弄得那么漂亮，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所以耶稣在乎真实，耶稣是罪人的朋友，耶稣充满了爱，充满了体贴。门徒跟他在旷野里面那么几天几夜 没吃的，耶稣说，我不愿意他们饿着回去。你这从很多的地方你可以看见耶稣他这么体贴。众人要拥护他做王，他从他们中间走过去，他不理他们，他知道这些人要的到底是什么。他不要人的推崇，他不要人的高举，他要的是神的旨意，他要的是能够真正给人带来救恩，带来祝福。所以你从很多的点可以看见，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给表明出来。所以这是道成为肉身，他来到我们中间，所以我这边很多的经文我没有 空去讲。好像第二个点，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他不光是有恩典，他也有真理。当那个有罪的妇人被带到耶稣面前，众人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谁用先用石头打他？没有人敢打。耶稣最后说，那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个叫做恩典，但是他不是只有恩典，他说你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这是真理。恩典跟真理在他身上这么和谐的，这么并行的。所以你知道主耶稣来，他不是叫我们只是守律法，他乃是把恩典真理一起带来。真理绝对不妥协，但是他越充满了恩典在这里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真理来。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讲到他道成肉身。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也预言说，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要赐给我们，这都是讲到道成肉身，对不对？有一个孩子要给我们，政权担在他的身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 你会想说，一个人，一个孩子，一个婴孩要赐给我们，怎么会说他的名是奇妙的测试？我可以了解，怎么会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呢？所以你就想着，这是道成为肉身，就是这位神穿上肉身来到人的中间。所以保罗写到提摩太前书第3:16的时候，有人说保罗这个时候是被圣灵充满，好像在唱一首灵歌一样，他说大哉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就是这么伟大的一个救恩，怎么可能神会在肉身显现，而且在肉身里面他完全得胜，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的问题，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去，这位伟大的神穿上人性来到地上，经过所有的考验，完全得胜，被圣灵称义，然后有一天他被接到荣耀里去，他又回去了。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到的第五个点。所以第一件事情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在肉身中彰显神。所以你不要小看我这个人的肉身，你我的肉身都非常重要。你不要说我心里面愿意顺服神就好，不够的，心里面愿意顺服神谁都有心，但是要能够顺服到连我的身体都在顺服神，这个需要舍己，这个需要代价的。底下我们就会讲到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你要知道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我住在这个政大团契弟兄之家，我们2楼3楼 是弟兄们住，那每一个人的房间都很窄的，就放一个小床一个小桌子，就是这样，然后是用很薄的三甲板子盖房子的那种薄薄的板子，这样子隔着，所以我们是一间一间，大概一层楼可以住12个到15个弟兄，所以2层楼都住的弟兄们。那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他跟我大概隔了5间，他比较靠阳台，我是住在靠厕所的。Anyway 那这个弟兄有一次去参加外面一个聚会，结果那个聚会里面他很受感动，讲到我们要一大清早起来像以色列人去捡玛纳，每天的灵粮 daily bread， 对不对？每天要在天未亮的时候去捡玛纳，因为太阳一出来就消化了，所以要殷勤，要每天有恒的捡玛纳。有没有读？很多人都这样讲，对不对？所以呢，他去参加那个聚会回来以后呢，他就去买了一个特制的闹钟，那现在是每一个人的手机都有这个功能。那个时候是一般的闹钟还没有这个功能，我们那时候都是很穷简单的闹钟。他就买了一个闹钟，是那种可以一直叫叫到你醒为止的，就是你可以隔，例如说过5分钟再叫一次，过5分钟再叫一次。所以呢，第一次叫不醒，他大概是用了大概3分钟还2分钟，就再叫一次，就再叫一次。所以冬天天黑的要命，他大概弄5点多。我们就整层楼都听到他闹钟过3分钟叫一次，过3分钟叫一次，过3分钟叫一次，我们全部人被他叫醒了，他还在那里蒙着头睡觉，后来我们把他挖起来说你这样子我们怎么办呢？他说你再让我试一天，再让我试一天，所以我们给他的期限就是3天，那3天之后我们叫他把闹钟退了。他就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很想成根，我想到那个弟兄讲的，我里面就热血奔腾，我一定要早上起来捡麻辣，我一定要早上亲近神，我在没有见神以前不见人，没有吃麻辣以前不吃饭，哇，都是那些话都很激励他们，可是轮到自己身体要做的时候做不到。每天那么冷，脚从被窝伸出来，外面那么冷，一放回去好舒服，好像磁铁一样，然后一睡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要在身体中顺服神不容易，我相信你们都愿意准时，对不对？但是你在身体上准时，你就发现是代价。我必须早早的准备好，我必须早早的把自己预备好，我必须前一天晚上要早点睡觉，我很多东西我都需要准时。你说我愿意心灵诚实赞美神，你看我们唱诗聚会 leader 说底下多少人嘴巴不开的，连张个口赞美神我们都不肯，你就晓得我们的身体给我们多大的限制，你就晓得我们这个人爱主的心多少地方经不起考验，根本没有达到肉身，根本只是停在我的心智上。我愿意奉献，我愿意这个，我愿意做宣教，那你连你同事邻居公司同事都不肯跟他传福音，你要去当宣教师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不够真实。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看那希伯来书 对不起，我这个太激动了，讲太快了。我还是照我讲义的顺序好了。第一个，在肉身中要完全来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跟我们一样披上肉身，他会饿，他会渴，他会冷，啊，所有我们肉身里面的感觉他都有。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看到了没有？我可以献祭物，献牛羊，我顶多花点钱就是了。但是他知道神所要的不是那些祭物，不是燔祭，不是那些祭，神所要的是你，是我。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神啊，我来了，你给我预备身体。’”所以耶稣是在肉身中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禁食40天，你知道他就是禁食，他是在他肉身中禁食。所以撒旦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他就是要把耶稣带回到神儿子的地位。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永远站在人性，站在人的地位上接受一切的挑战。你给我预备的身体，神啊，我来了，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对不对？那第二个，在肉身中，他为我们受死，他复活，他完成救赎。这是我刚一开头讲的。我们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大部分都是只是集中在我第二大点中的第二个小点就是了。耶稣的救赎，他为我被钉，他为我流血，他为我舍命，这实在是太重要的事情。就有人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有这个世界上买不到的止痛药，对不对？他不痛，谁跟你说的？所有的肉身的痛苦，他第一手的来经历。有人说，大祭司凡是受过试探，那耶稣他没有生过病呢？那有人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他所受的鞭伤，比任何的病都痛苦。所以他不可能不能体恤我们的，他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他在肉身中完成神给他的托付，他在十字架，在克西马尼园汗如雪点，在那边祷告说：“父啊，如果可行，叫这个杯离开我。”全部都是在肉身的境界里面，他去面对十字架的苦难。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在神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看到哈，他是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弃自己做万人的属价。提摩太前书第二章5到6节。接下来是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已经定了一个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要来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就讲到他是在人在肉身的地位上为我们做成了，而且他自己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那第三个小点讲到他在肉身中遵行神旨意，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因为我用了两个例子哈，一个是两个儿子的比喻，马太福音21章。那28节到31节，有一天，这个爸爸对大儿子说：“你到田里面去做事。”啊，大儿子说：“我不去。”可是后来他去了。爸爸对小儿子说：“去田里面。”他说：“好，我去。”但是他却没去。主耶稣说：“这两个人哪一个人是听了爸爸的话？大儿子，对不对？他先说我不去，但是他去了。小儿子说我去，但是他没去。啊，一个是嘴巴上说去。”但是人没去，一个是说嘴巴上说没去，说我不去，但是去了。所以真正在父心中遵行父的旨意的是那个真正去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下子顺服不来，我们跟主说：“主啊，这个代价太大了，我顺服不来，我不想。”可是后来我顺服了，跟那个嘴巴都是甜言蜜语的，但是从来不动手不动脚的，那么神喜欢，宁可我们很真实的说：“主，我不想去，我不去。”但是后来我却因为爱神、顺服神，我还是去了。这个叫做遵行，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保罗给我们很多的例子，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自己 disqualify myself。”你天天跟人家传福音，但是自己的身体却不摆正，你没有办法 discipline your body。吃没有节制，看电影、看电视，说话没有节制，这都是身体，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嘴巴管不住的， 他要说就说，要批评人就批评人，要发脾气就发脾气，那个嘴巴控制不住的。所以 身体不能够听我，不能够 discipline my body， 让他能够被我来带领， 而不是身体来 drive 我。这都说到我们在肉身中遵行神是一个何等大的挑战啊，也是一个何等真实的见证。所以我为什么跟我们的长职同工都说，教会大扫除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你决定不能够只站在讲台上带师讲道当 leader 发号命令，而神家整洁的时候你自己不在，对不对？你要在身体中自己把自己摆进来，你自己活出来。所以以前早期开工的时候，教会倒垃圾也好，洗盘子也好，做什么事我们都是，我跟于师母都是从头做，做到最后弟兄姊妹过来抢着把我们手上的吸尘器拿掉，说于弟兄你们现在去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弟兄们不让我们做我们才不做，不是我现在赖皮不做哈，真的在身体里面要来顺服神。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什么献上？大声一点，将身体献上，不是把你的心献上，不是把你的钱献上，把你的时间献上，那些也都很重要，但是保罗在这里居然劝我们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只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或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要把你的身体交给神。所以以前我们在安排小组长的时候，曾经有弟兄们跟我们这个回馈，他说那个弟兄如果当小组长我就不想来，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每次我们小组打扫整洁的时候他一定有理由跑掉，我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啊。我说哦 OK 我知道，我们后来也去帮助那个弟兄，那个弟兄都不知道他这样子会影响别人，他现在好得不得了，整洁认真的不得了，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经意中间有这样子的一个毛病居然会绊倒别人啊！当然我们也不要这么容易被绊倒，好不好啊？这个神家的易脆品太多了哈，你们中国也讲易脆品吗？就是碰一下就破的啊，对不对？以前我在30年前在红木城聚会，有一个姊妹跑来找我跟于师母，她说今天讲到那个时候不是我是传道人，别人，她说今天传道人讲话是有所指，我受伤了，我准备软弱3个月哈啊，说你们要常常请我吃饭，我才能够受伤的心灵才能被恢复，这个叫易脆品啊。弟兄姊妹，保罗说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身体的献上。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5节到8节告诉我们要以基督的耶稣的心为心，叫我们效法基督，他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就发现他一直降卑，一直降卑，从至高的神与神同等一路降一路降，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就是在肉身里面为别人洗脚，他在肉身里面服侍他的门徒们，这是伟大的生命，这叫道成肉身。所以你在家里面帮爸爸妈妈洗碗，你在家里面帮太太洗碗，先生这个太太这个照顾在身体里面能够去做这些事而不埋怨，弟兄姊妹，这叫真属灵。你千万不要说不可少的事情只有一件，所以关起门来3个小时不出来，你说因为我要亲近神，所以外面的事我不做，那个不叫属灵，要在身体里面，好不好？好，第三个，耶稣道成肉身是为了败坏仇敌一切的权势。你就发现在圣经里面道成肉身一直是撒旦 是魔鬼所怕的。马太福音4章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都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叫这些石头变饼，你若是神的儿子，从殿顶上跳下来。而耶稣都一直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他一直站在人的地位上，尊神为大。雅各书2章19节他说你相信神只有一位，他说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所以撒旦也信神，撒旦也相信他是独一的神， 但是我们要不一样，我们要让道成为肉身，那这是撒旦最怕的事情啊。所以你发现在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老约翰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异端邪说邪灵的工作出来，他说不是所有的灵我们都可以相信。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混乱的事情啊，你没有办法去讲的，真的就是有一些 supernatural 的事情，他可以不需要接触你，他可以手一挥你 整排的人倒下去，那的确是 supernatural 的事情。但是你不要以为一碰到这件事情就是出于神的，就一定是圣灵的 No， 他说不是所有的灵都可以信。他说凡是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才是出于神，如果不认耶稣不是出于神。所以鬼魔相信神，鬼魔信神，但是鬼魔不肯承认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其他的异端相信耶稣是伟大的人，太好的人，但是不肯相信他是神，鬼魔不肯相信他是人。所以你要晓得这个道成肉身是撒旦很怕的事情，因为神居然会在肉身里面，然后能够穿越肉身，胜过肉身，胜过人的七情六欲，胜过人一切的软弱，胜过人的肉体，而且神的荣耀居然从我们这样子败坏的人身上被彰显，这是仇敌怕的事情。第二个，在肉身中靠着圣灵胜过一切的试探，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的后半说到，这位大祭司曾经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完全得胜。撒旦用任何方法试探他没有用，你看你们现在是想想要看 NBA 对不对，这个NBA 投球，听说 Michael Jordan，你们现在的时代看的明星跟我那个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是 Michael Jordan， 你们现在是什么 Curry 是吧，那听说他每天要花几个小时 要投上千的球，就是他在球场上他在练习，我要在任何一个角度我丢球我都要让他能够进去，你要知道这个人已经是 NBA 历史上难得难得难得碰到一个这么厉害的人对不对，但是他你说他丢十球都进的概率有多少？然后他丢一百球都进的概率有多少？你说我十球都进，可能偶尔会有一次发生，但是你要我丢一百次都进，概率就比十次进要难很多。然后我丢1000次，要1000次个个都进，他的概率比我丢10次都进的概率要难很多。然后我不管丢多少次，我在任何角度丢我都进，那个概率几乎是不可能。而基督在凡事上受过试探没有犯罪，这个叫做完全得胜，这个叫完全得胜。所以他在肉身中 他不光是彰显神，在肉身中顺服神的旨意，他在肉身中胜过一切的试探。而更重要的就是下面说的，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他不光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胜过撒旦的试探，而他是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14节15节非常重要，他说儿女俱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为什么？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们，死的毒钩是什么？罪。死亡有一个毒钩，可以把人扣在阴间，扣在死亡里面出不来。所以人人都有一死，进了死亡出不来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撒旦扣得住我。耶稣基督在地上，我刚才说过，他凡事受过试探，他完全没有犯罪，所以他是为了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了要担负我们的罪而死的，他自己没有罪。所以当他死了以后，完成救赎，说成了的时候，他为着我们，他的灵魂下到阴间去，圣经上告诉我们。而当他在阴府里面的时候，撒旦用各样的方法想要拦住他，阴府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所有罪的毒钩扣在耶稣身上，但是扣不住他，因为他没犯过罪，他穿过死亡，从死亡里面出来，所以整个掌管阴府、管死权的魔鬼 collapse。 那天撒旦的权势崩溃了，因为第一个带着人性的人从死亡里面 穿过阴间的权势，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今天基督徒不再讲我们死了，而是讲我们睡了。从前是撒旦掌死权，现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他曾经死过，如今活着，而且他永远要活着，因为他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今天基督为我们胜过死亡，为我们胜过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今天死亡的权柄，今天这个死亡对神儿女们已经不再是威胁。他不光自己得胜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你千万不要说我死了哈啊！那个，所以穆迪跟人家讲说，你看见普文说穆迪死了，你不要相信。他说我没死，我去见神去了，对不对？我只是睡了，回家了。这是很大的不一样。我爸爸为什么会信耶稣？当然我奶奶给他的影响很大。我奶奶是一个绝对反对基督教的人，信佛教信得不得了，你跟他传福音他把你赶出去骂出去，甚至拿棍子打出去的人。可是很奇妙的，神得到他，这个人得救以后像保罗一样全心为神，他可以到处医病赶鬼。我现在没空跟你去讲我奶奶，但是我爸爸信耶稣，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跟我们讲过的见证。他说在我们这个家奶奶信主之前，所有的长辈死掉，他碰到过好几个，鬼哭神嚎，怕死亡，怕死，死亡临到的时候那种惨叫尖叫，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死亡的那种害怕恐惧哈。他就算不惨叫，那个整个人紧张那个表情。他说从奶奶信的耶稣把居恩带到我们余家以后，所有走掉的人都是那么安详。他说光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不同，就是一个不同。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